大家好，
我们是
两光
欧北共。
好，所以紫色之光，
紫色之光。
对，我们在那个整理脚本的时候，有发现到这个其实蛮延续绿宝石之光的，所以算是有完成上礼拜我一直觉得绿宝石之光应该要录两集的夙愿。
嗯，对，因为这一个光里面也讲到蛮多创造的部分。
对，然后紫色之光其实它有讲到那个整合嘛，所以我们在绿宝石之光那时候讲说，内在的，例如说你的心跟脑跟身体要一致，然后那个创造才会是顺畅的，也才会是满足的。
没错。
然后紫色之光其实就是来想办法把内在不一致的地方弄成一致的。
对，它也是这个耶稣诞生到地球的时候所带来的光嘛，所以它里面有这个基督意识跟至善意愿，
对
更高的意愿，就是我们内心渴望的更高层次，
内心渴望的更高层次。
嗯，
我觉得内心渴望的更高层次，有时候小我可能是会害怕或是抗拒的，然后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薄荷绿之光讲到的抗拒自己的天赋
啊？对，确实就是因为人都是习惯待在舒适圈，对于未知是最恐惧的。
没错。
所以我以前上过疗的时候也很常就是举例，对，人对未知的恐惧啊，譬如说那个家暴的妇女，被家暴的妇女，因为她其实就是被家暴，她就是一个 SOP， 譬如说她知道这个男的喝了酒会打他，因为他已经经验过了，所以他就知道说，哎，那他现在喝酒，所以我应该要赶快去躲起来，或怎么样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让自己就是伤害降到最低，而且他也知道最严重的部分就是被他抓到，然后肋骨断两根，就是已经可以预想到最糟的状况，跟如果他去躲避可能是也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他可以在这个模式底下不断的跟他在一起生活，跟不断的重复这个模式。可是每个人如果看到这个家暴妇女，就会跟他说：“你应该要离开他。”然后，但是因为离开这个人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所以他就会开始有很多的怀疑跟恐惧。譬如说，现在我至少还有一个家，我至少还有一个先生，我至少还有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人他会带给我经济上面的支柱，我已经跟他在一起10年从来没有工作过，那接下来如果我离开他，我应该要怎么样子生存下去，我要已经10年没有工作，我要怎么去找工作，然后如果离开他我的小孩怎么办，
对，
然后如果我离开他，我的小孩的同学会怎么看待我的小孩，一个离婚的单亲的家庭，所以他就要开始面对很多很多的未知，然后以至于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踏出那个离开他这一步，就是明明知道这个情况其实应该是要离开的，可是因为这个情况我已经有一套 SOP， 然后我知道最困难或者是最糟的状况是什么，于是就选择继续忍受，继续待在这个情境下。
改变真的很困难。
对，没错，就是会待在同样一个模式里面，不愿意走出来。
对，好，然后我自己在看课文的时候，目的与要素第一句就深得我心，把隐藏在心事里的愤怒表达出来，这不就是我这个抓狂人常常在做的事情。然后下面有一个他说，愤怒来自于你在表达正确的行动与真理时所受到的压抑与否定。好，
这真的会让人生气，就是我们要讲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一直被压住不让我讲。
对没错，或者就是我心里面明明不认同但我要笑这样子
啊，
类似这样子。 对然后说到那个表达正确的行动与真理啊，我想要特别讲一下我个人吃饭的习惯。
好，请说。
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因为美国的那个中餐嘛，他们会有一个神奇的，就是真正的中餐并没有的东西，叫做幸运饼干。
对，
就像泰国菜其实没有月亮虾饼是一样的道理。
真的吗？
他们说月亮虾饼，其实泰国菜里面并没有月亮虾饼，是外国的泰国菜创造出来的泰国菜。
真的好好吃。
所以我们的台菜也没有幸运饼干这种东西，但美国的美国的中餐啊，它就是会有幸运饼干，
都会有。
然后幸运饼干里面会有一张签嘛，
对，没错。
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玩幸运饼干，然后我们那天点了炒饭，然后我就把那个，然后幸运饼干就是要把它有个形状，你捏一下，它会嘣的变成两个打开，很像那个菱角这样子打开，
有点像菱角，没错。
我技术不好，所以我捏下去，整个幸运饼干碎掉，
对了，
就碎成粉末这样，碎成一大堆碎片，所以我就把那个碎片丢在我的炒饭盘子上，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炒饭连饼干吃到嘴巴里。
对，
然后我那个美国室友发现的时候，他用一种非常惊恐的目光看着我，就是他说：“你把炒饭跟饼干一起吃吗？”我说：“对啊，就一起吃啊，这炒饭很好吃，饼干很好吃，所以两个加在一起很好吃啊。”然后可是对他来讲，这可能是一种近乎吃喷的行为啊，就是你把所有好吃的东西倒成一盘然后吃这样。
嗯，
然后我以前在家也是这样，因为我教瑜伽的缘故，就人家下班了我才开始上班嘛，
对，
所以我吃饭的时间跟我家人吃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觉得菜就是反复加，其实菜反复加热本来就不好，
对，
所以等到我要吃饭的时候，其实饭菜都已经收进冰箱里了。
嗯，
啊，我就自己拿一个碗或一个盘子，然后把我要吃的分量，就是什么菜夹一口，肉夹一口，自己弄成一个很像便当的东西，然后拿去微波微波，就这样一碗吃掉，还少洗好几个碗，这样很棒。
对啊，
但我爸很讨厌我这样吃。
嗯，
他觉得吃饭就应该是要就是肉菜米饭汤，然后
一
盘一
盘桌上
摆满一桌吃，然后对他来讲就是所有的菜堆在一个碗里面吃啊，他觉得我很可怜，他觉得我的吃饭方式很可怜。
可是很方便啊。
对啊，就方便啊，然后又快。
所以每个人就是他们会有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
对，所以我们各自在表达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我觉得炒饭跟饼干很好吃，但我室友受不了。然后我觉得装成一碗很方便，但我爸受不了，他们也肯定也觉得。
可是我觉得炒饭加饼干，那不就是跟那个什么凯撒沙拉会撒饼干跟那个什么面包
丁，
就会有一个脆脆的东西来搭配啊。
对啊，对啊，
也还 OK 啊。可是我老公他真的就是，我那一天看到他有一天就是我煮了咖喱饭，
嗯，
然后那个咖喱有剩，
嗯，
所以晚上回来我就跟他说，因为他现在晚上都吃麦片，我就说，哎，那咖喱给你配麦片，这样子会不会很奇怪？他说不会啊。然后结果他就把那个咖喱加了麦片之后呢，因为我儿子早上呢那个咸豆浆也没有吃，所以他就把冰箱里面的咸豆浆也加了进去，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味道，咖喱咸豆浆麦片粥，
咖喱咸豆浆燕麦粥。对某些人来说啊，咸豆浆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资格存在的东西，就是咸豆浆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就是你把它不应该放在一起的东西放进去。然后你们家的咸豆浆还升级了，加了咖喱跟燕麦。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不敢喝咸豆浆，我真的觉得有一些菜是就是属于大人的口味，
真的，哦，
比如说苦瓜
哦，
我觉得小朋友都不喜欢吃苦瓜，我小时候也不敢吃啊，可是长大之后就觉得苦瓜很好吃，还有茄子。
我以前小时候也不敢吃苦瓜，然后我国中毕业之后跟我国中很好的导师有一次约我去吃牛肉面，然后我们去吃的时候他就随口点了一个菜，就说那来个咸蛋苦瓜好了，然后我就心想说啊是啊，
天哪。
可是因为在我觉得重要的长辈面前，然后我就硬着头皮吃，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洪水法的治疗，越怕那个苦瓜，那天一上来那苦瓜跟山一样高，然后我就要神色如常的就是想用那个苦瓜，就那天之后我就可以吃苦瓜了。
哦，那一间餐馆不错哦，苦瓜跟山一样高，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盛，一点都不小气，大方的给你练习的机会。
没错，我们昨天从苦瓜讲到这里来，小时候不敢吃苦瓜。
对，所以这就是什么？刚你要讲这个，来自于正确的行动跟真理受到压抑，所以每个人其实就是有自己内在的真理。
对，我觉得正确。
对，正确的方式，
嗯，对
对，
嗯，
所以我们其实在习修灵性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更加的敞开心，接受各种各样的每个人的自由意愿嘛，每个人他们所认为正确的。
嗯，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特定功效第一行啊，他说在那个紫色之光会嫉妒啊、仇恨啊、生活的期望不能如愿的愤怒啊，我想到的东西，第一个是 所以愤怒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因为一般来讲愤怒会被我们归类为一个不好的情绪，不好或不乖，对，负面，我们应该要把它消除，我要放下，我要化解我的愤怒，就是什么愤怒就是火烧功德林，好像佛教会这样讲的样子，就是你愤怒的时候你会快速的消耗掉你的功德什么之类的。对，可是其实看起来的话，愤怒是一个重要信号，表示我们个人觉得正确的东西它正在被侵蚀
压抑
以及被压抑
被侵犯被压抑，
对，被侵犯。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有回应到绿宝石之光说的那个你要尊重还是重视你的所有的表达什么什么的，对，那个东西，
对，哎，我觉得其实情绪每一个情绪的提醒都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情绪它其实是中性的，它只是带给你内在一个觉知，就是你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它其实是一个提醒。所以之前我有一个学生，他也是就是说他有一次他也是在一个分享里面提到，就是他好像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觉得非常的自责，因为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很愤怒，然后他会觉得说他已经灵性习修这么久了，做了这么多功课，因为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他就是那种早晚都会打坐冥想，然后还会就是练其他的功法，就是一天会花蛮多时间在做功课上面，然后非常的认真努力的那一种，然后他就觉得说他都已经就是练习了这么多，怎么还会有这种愤怒的感觉，还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还会有这么多的放不下，可是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其实你不要去觉得自己有愤怒，或者是自己有悲伤，或者是自己有这些负面的情绪是不好的，因为情绪它是中性，它只是一个提醒，告诉你你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内在产生了不平衡，它只是要你去觉知到说你该调整了，你要调整你的表达，当你有愤怒的时候一定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受到了压抑，受到了侵犯，所以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愤怒，也许不是用愤怒的方式表达，你可以告诉，你可以在当下告诉大家说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用不舒服来告诉大家，提醒大家说你不喜欢这个情境，你觉得不舒服，
对，
就是要表达出来，就像我之前讲过那个我跟我保险业务员的的故事嘛，就是情绪不能解决问题，可是当情绪没有被解决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问题，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我们觉得负面的这些什么嫉妒啊，仇恨啊，愤怒啊，它其实只是让你有一个关照自己的机会，让这些感觉浮现到表面上来之后，你看见它，然后释放它，然后去调整你自己面对这些情境的的回应方的模式，
对，然后我在想啊，嫉妒是一种别人有一个我好想要可是我没有的东西，所以嫉妒会不会是一种重新让我们发现其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的能力或品质其实我们是有的，我刚在想这件事，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它也许是一个促使我们去展现更多内在潜力的触发剂吧，因为你想要有嘛，就是引发一个新的渴望，
引发一个新的渴望，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新的创造出现，对
对，
因为嫉妒跟羡慕它其实是一体的，对不对？
对，
我想要这个东西，然后有的人表现是羡慕，有的人表现是嫉妒，可是他们其实是一体的，所以当你知道自己有一个羡慕跟嫉妒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一个新的目标，
会有一个内在有新的渴望，
对，新的目标就是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它其实全部都是一个动能，
好，然后再来，他刚刚课文写说，个人生活的期望不能如愿，我觉得脚低自我不能如愿的那个仇恨啊愤怒啊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较高愿望就是较高自我的愿望不能如愿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内心有的时候那些无以名状的愤怒，就是我不知道我在气什么，或我不知道我那就是我日子也过得不错了，但我心里面总有一种觉得哪里不对劲的感觉，那会不会是一种较高就是较高自我或我的较高的愿望至善的愿望无法实就是较高自我的愿望不被实现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愤怒？我那时候在那个看紫色之光的时候有在想这件事情，但是 并不是说大我会愤怒，我不知道大我会不会愤怒， 对，可是有没有可能，即便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较高愿望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较高自我的愿望没有被圆满，嗯，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怒。欸，我觉得这比较不像是说不出来愤怒，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更像是一种不满足，好像有一种没有烧到痒处的不满足。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接近这种不满足，嗯，然后空虚的感觉吧。
空虚的感觉，嗯，
对。然后我也不，然后你刚刚讲说大我的愿望跟小我的愿望，
嗯，
我倒不会觉得就是大我跟小我分别，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因为身心灵是一体的，
嗯，
所以当你处在一个尊重自己的尊重别人的状态中的时候，大我跟小我的愿望是一体的。
嗯，尊重自己的尊重别人的时候，大我跟小我是一体的。
对，因为就是尊重自由意志，嗯，就是你自己想要去经验什么样子的状态，
嗯，
但这个经验的状态是不会妨碍到其他人的，
嗯，
你想要去经验什么都是可以的，
嗯，但不要伤害别人。
对对对，就是大我跟小我的愿望其实是一体的，
嗯，
我自己觉得啦，
嗯，
因为我们来这个地球就是要经验这个肉身嘛，
嗯，
所以所有肉身渴望想要经验的都是大我的渴望。
哦，哎，有，
但这个经验不是那种破坏性，嗯，因为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破坏性跟负面的状态慢慢一层一层的去打破它，然后走向这个走向光明嘛，
嗯，
走向这种和谐喜悦的部分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244页第三段，
嗯，
你们对生命要更有更多的觉知，这种觉知不是来自危机，也不是来自抗拒，而是来自源源不断的创造，来自光的喜悦。因为像我们刚讲到，就是负面的情绪，像是这些愤怒啊、嫉妒啊、仇恨啊，它是比较负面的。就是我们其实像他这边讲到要有更多的觉知嘛，不是来自危机，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什么，在危机当中才会有觉知。
日子过得好好的，谁要灵修？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走向身心灵，也是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曾经遇到过很多
危
机，危
机，
对不对？然后很多就是无法穿越的痛苦的，
嗯，
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在经验穿越这些之后呢，我们就是慢慢的要怎么样去感受到生命的喜悦跟光的喜悦，跟我们要开始经验我们是一个什么创造的主体这件事情，
嗯，
那这个觉知如果它不是来自危机，我们要怎么去转换它？我觉得就是要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谢，
嗯，
就是你要去看到说，哎，其实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是被许多事情所支持的。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听 podcast，就是怎么样，我跟听友录这个东西，你们免费就可以听到，
嗯，
多棒，对不对？然后，你的日常行走坐卧，无一不是其他人的贡献呐，啊。对，我们吃的米饭，
嗯，
然后我们现在在听收听的话，你用的这些手机，
嗯，
就是其他人的创造嘛，
对，
对。然后你坐在这张椅子上面，
嗯，
你躺在这个舒服的床上。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有办法去享受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讲的，我觉得快乐很简单，就是打开那个 IG，
嗯，
然后就很多的猫猫狗狗啊，然后有很多梗图啊，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的美好，就是把我们的焦点从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很多怨憎会，
嗯，
转换到对这个世界的看见这个世界美好的部分，
嗯，
就看到哎，今天出了太阳，哇，好棒哦！你就享受这个阳光，
嗯，
走在这个路上，你呼吸这个空气，你就是对所有的事情，你都去看见那个美好的部分，
嗯，
然后越看见，你就发现你的生命真的很美，
嗯。
所有的一切，走在路上的行道树，哇，它在这个城市当中为我们带来新鲜的氧气，
嗯，
然后为我们带来春夏秋冬的变化，
嗯，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多微小的事情，当你真的用心去体验跟感受，你真的用心去看去闻， 然后去感受它，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美好的创造跟喜悦。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两句还蛮值得去分享的。
然后再来是246页吗？
246页我看。要讲什么？当所有自我整合成一种能量时，所有自我之间的矛盾与挣扎将会减少，这时你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完美。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跟我们243页的讯息前面这个小字哦，奉献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式着手，然而最大的奉献是与自己缔造和平，是和平的看待自己，对内在巨大喜悦的觉醒，对灵魂意识的表达产生和平。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呼应刚刚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内在这个巨大喜悦的觉醒要从哪里来开始，其实就是从小小的喜悦一步一步堆叠，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值得感谢。就像我以前没有看到我老公对家庭的付出，可是有一天当我看见的时候，就深深的很感动，就觉得说，哇，原来他过去，虽然因为过去他那些付出就是我不想要的，所以我就不觉得那个是，可是他真的有在做。就是去觉察之后就突然觉得很感动。对，然后就觉得说很多的内在这些因为自己不想要而把它排除在外，所以没有看见，然后就会有过去的那些挣扎跟矛盾慢慢就被消弭了，消融了。就是凡事都是一体两面，就是选择看你要选择看哪一面。
对，
然后就会影响你对这个世界的观感，然后会影响你后续对这个世界的回应。对啊，所以常常都说什么就是心随境转。对，
境随心转
嘛，就是你的心态改变了，你那个情境自然会改变。对，有的人觉得下雨天哦很烦呢，这天气很差，然后出门要湿哒哒什么的。可是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男朋友，他说他很喜欢下雨天。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我觉得下雨天好烦，而不能出门，然后到哪里都湿哒哒的很麻烦。他就说不会啊，他觉得下雨天就是感觉外面很热闹，然后雨滴在唱歌，然后你很悠闲的待在房子里面喝一杯咖啡，多棒啊，大自然的交响乐。
那是因为他不用出去吧。
可能，可是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说，哦，原来下雨他也有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雨天也有另外一种诗意的美，然后就觉得撑着伞走在雨中好像也是有一种另外一种美感跟悠闲。所以如果你不是在赶时间，就是慢慢的走在雨中的时候，真的也会有不一样的心境，就觉得哇，下雨天也是好美的。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晴天有晴天的美，阴天有阴天的好，雨天有雨天的诗意情境。
对，上面啊那一段，同一页的上面那一段，他讲到说，紫色之光的目的是要使你结合所有的层面，使欲望能够在你的人生经验中创造出最高的成果。因为我们前面就有讲说，绿宝石之光叫你要一致才有办法创造，然后我觉得这几行就在讲那内在到底要怎么样一致。他说你要经由你内在的启发，那这个启发又在下一行体验自己倾听内在声音的能力，以及思想的活动在你理性意识里的流通，你会体验到某种直觉正启发着你在自己特定的旅途上如何充分表达内在心事里的思想意识。所以可能静下来跟自己待在一起是一个可以把内在的身那种思言行慢慢的调节成一致的一个重要的练习。
对
吧，看起来倾
听自
己内在的
声。所以紫色光其实就是带我们经历这一些当我们内在欲望被压抑跟否定抗拒的这个体验要会被浮现出来。然后这边浮现其实是要让我们看到说它是可以被转化的，
没错没错，
然后它是一个对你生命的提醒，你该要改变你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了。 对，然后当你开始转变转化的时候，就会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他会开始在人生的经验当中去创造那些更高最甚至是最高的
最高的成果
体验。对，
所以静默下来，而且不要忙着在外面的世界瞎忙，其实是很重要的耶。
真的，其实我们
耍废很重要，
时间在瞎忙哦。
对，就花了多少时间瞎忙，可能就要花同等的时间来就是放空发呆跟耍废。
真的，
我以前听一个那个大学教授他讲啊，他说其实有时候一些重要的灵感还有点子还有好的创意的东西要出来啊，需要无所事事，需要发呆。如果生活当中永远都塞很满，行程永远都塞很满的话，有一些重要的创作是创作不出来的。
对，我觉得留白也是人生蛮重要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这几年才学会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把东西都塞得很满。然后
你先讲。
对，因为我以前是那个行销公关嘛，然后所以在那个行销公关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超级卖干的行业。所以一天可能就是会有同时手上会有三四个专案在跑，然后一天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开始身心灵之后慢慢转换，我就现在变成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对，然后我就是非常的惊讶，说我以前怎么能够一天搞那么多东西，然后现在反而就是就完全没有办法，一天如果两件事情我就觉得太忙。
好，所以你如果就是很努力的就是塞很满的上班族人生过了，我随便讲好了，例如说20年好了，那你后面就要花20年的时间来发呆放空。对，
或许对，还好我只待了十几年。
好，在最后结束之前，我想要问一个问题。那个咖喱咸豆浆燕麦片，你有吃一口吗？
我才没有嘞，哪里敢啊！是我后来听到他加了咸豆浆，我整个就觉得说，天哪，这比金氏媳妇还要惊人。
我个人其实蛮喜欢吃咸豆浆的，然后我只要有经过豆浆店啊，我都会叫一碗他的咸豆浆来吃。可是咸豆浆是一个很难做的好吃的东西
啊，
但我就不死心。
豆的比例吗？还是辣油的比例？
我不知道欸，就是我就觉得有的咸豆浆吃起来索然无味，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然后一堆咸的东西放在一个无聊的豆浆里，不知道为什么就吃不到那个好，但好像那些元素是融合不起来的。我只有吃过一家就是咸豆浆是我觉得很好吃的，就是永和的世界豆浆大王。
你说永和那一家吗？
对，永和的那个世界豆浆大王。对，所以我
下次有机会去吃。我小时候不敢吃咸豆浆，
因为它看起来那个豆浆凝固灰灰，对吧？灰灰。
我小时候真的一直把它归类为喷。
是，如果你有加，对，因为那个它那个豆浆会凝结，是因为加了酸的那个醋的原因。
对啊，加醋啊。
然后对，然后加醋的话，确实闻起来很像呕吐或喷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就是大人的大人的食物。
你下次去试试看。我喜欢在那个用世界豆浆大王的那个咸豆浆里面，我喜欢加辣油。
然后我也喜欢，
就是，我还要加辣这样子。
对，
好，那今天就
跳离这个咸豆浆。我想最后就是请大家看那242页，这个可以大家就是之后自己回去慢慢想，因为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是审视你对真实自我与别人的印象。因为在紫色光里面呢，它就是可以去释放这些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虚妄影像还有旧有的信念体系。但因为我们每个人看自己的角度跟看别人角度跟别人看自己的角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最后的话呢，我可以请大家就是说，这个礼拜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然后还有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还有你自己看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去思考这些你自我定位的这个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认定的方式，以及别人对你的认定的方式，或许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去活出真实的样貌。
我觉得这也不是只有课后一个礼拜，这是一辈子的。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 蛮能够就是去调整自己的心事的部分，然后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去看看从各个角度去看看自己的样貌。
好哦，那今天紫色之光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
拜拜，
好，大家拜拜，
礼拜见。